下台，戏剧舞台的朝生暮死，台上台下，表演艺术的幕起灯亮。欢迎收听钱大同主持的《表艺启示录》。
亲爱的朋友，我是钱大同，今天要跟朱克荣导演来谈谈我们国剧所谓的作科。来，导演稍微介绍一下什么叫作科。
作科，所有舞台上学国剧的人都必须要经过五功四法，四法是说学做表，包括有唱哈。那五功呢，其实就是手眼身法步基本五功啊。
作科啊，在我的那个年代啊，我常常我的邻居去作科回来就被揍，是不是作科是蛮辛苦的事情啊？
所有学国剧的人在那个年代，现在少有，现在几乎是没有，但我们那个六十多年前说我是作科的，但是我没有挨过揍，那是 impossible， 不可能的事情。但是我们作科的时候，其实挨揍还是小事，那个在身体上初学练功，比如说倒立啦、腿功啦，还有要每一套把子、每一个跟斗，尤其是从桌上面翻下来，虽然老师管得很严、教得很严，也会有失手的时候。那要从桌子上摔下来，还有翻跟斗，空中老师虽然手进去扶着我们转，可是伸手两个一个不对的时候，就像我哥哥学一个侧手翻的前空翻，没想到空中这一落地就哇哇大叫，因为手被扭断了。所以这种的，还有我们这个翻连翻连环的后手翻，我们叫做小翻，翻的翻的翻忘了，往后面甩了，可是不知道在干什么，一头就栽在地上。像我本身在会翻跟斗之后，我就记得我们因为有一部戏叫做这个劈山救母，劈山救母里面呢，就是两个神仙呢要用绳子，就像跳绳一样，但那个主角沉香呢就要在绳子里面又翻又有什么动作的。那我们平常玩跳绳都玩得很好玩，要翻跟斗的话那就会更好玩。我就觉得我跟斗翻得很好，我就用后空翻，后空翻不用手，后空翻用手，在前空翻，在侧空翻，在靠到空中的时候，忽然想到我要翻什么，就这一个晃神就一头就栽在地上。栽在地上怕有问题就送到医院，这个医生照个 X 光，左看看右看看，没事，轻微的那个脑震荡，回学校休息休息就好了。回到学校，同学们怎么样怎么样，没事吧，逞能就到了坛上，又一个后空翻，这一个后空翻是翻完了，但是有要呕吐的感觉，就赶紧就躺在床上，两个小时以后就没事了。那时候是年轻的。还有一个更危险的事情，就是我们的那个学校的 bus， 我们的后期的女同学都会离开，到下午休息的时候他们回到同山街的宿舍，那我是他们的学长啊，自己又觉得自己武功好，我就跑上了那个 bus 上面站着跟他们挥手，他们就拜拜拜拜。他们车子刚刚一转弯离开学校，我从上面一个前空翻下来，完了，太兴奋了，前空翻过头了，我的手跟头同时着地，砰的一下子，哎呦我的天哪，还好私下一看没人，又跑到床上躺一会儿。然后在做科呀，这些是我们练功，还有我们要学戏。学戏呢，老师会判断你学老生，你学小生，你学武生，你学小丑，你学花脸。那其实有好多女生还被派到了老旦跟老生，可是后来这些的同学们觉得自己哈，明明不喜欢这个行当，可是学了两三年，在快毕业的时候，他也有说话的权利，可以有要求的能力的时候呢，他就改为青衣了啊。有的呢是从老旦改为了老生了，像我们的同学他叫杨玉芝，他一直是演老旦。他演老旦呢，你说他不好他可以演两出，但是演得好也没什么出色的感觉。哦，一个转机，一个转机啊，我那个同学因为香港邵氏的黄梅调、梁山伯、祝英台， 哇，简直是轰动了台湾，这个林波小姐是万人空巷啊。那问题是我们学校有一位教导主任叫夏祖辉，他呢是真功冠校，他学的是戏剧，他就组排了这个梁山伯祝英台，选出梁山伯的呢居然就是我们那个同学杨玉芝，他跟邵培玉两个人，但是分 AB 组，还有钮芳宇钮姐跟这个严兰静严姐 AB 组两组。这个梁山伯祝英台那个时候我们小大鹏演国剧的时间就不多了，整个公演观众军队都要求要看梁山伯祝英台。哇，这一年，问题是我没有参加呀，我还小啊，就看了他们这个演出。没想到杨玉芝，我们后来就那个时候有也九岁了，十岁的时候我们就去菲律宾，三个多月，是一个半月演国剧，一个半月演黄梅调。杨玉芝因为演梁山伯回到台湾来，就不演老旦，他就改为老生了。那这个老生演唱了也就是一两年他就毕业了，他完全不唱了，后来毕业之后他就嫁人了。实际上在舞台的演出的角色，像我学的是小丑，我倒嗓以后我的武功好，后来我是武丑武生武老生武花脸我都演。而且呢那个时候我们的后期学生进来了，他们的舞台的经验不够，有很多的角色来不及派给他们。我前面演三岔口的刘丽华是武丑，也演过三岔口的任堂会是武生，可是后面呢他有六月雪是青衣苦旦，还有他被冤枉在监牢里面，那有那个他的婆婆来给他送饭，婆婆是老旦，那老旦暂时派不出人来就是我演。所以我的角色呢非常非常复杂，但是你如果不是因为做科学到了学戏，或者是你有学到了某些的专门，但是最重要是耳濡目染。我是学念啊，跟唱跟打，但是我会唱的很多就是小时候耳濡目染学到的。
另外我想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，特别是在评剧或京剧的这个一桌二椅这个概念。
一桌二椅其实很简单，它是在说唱方面，一桌二椅啊，这个舞台上涵盖的全部的人生，它有几句对白，比如说一去二三里，沿村四五家，亭台六七座，八九十枝花，就是一个舞台上场门下场门四方的画圆的，你说它是多远它就是多远。但是这个一桌两椅呢是基本上是厅堂上待客之道，人多一点的时候呢在旁边再加，还有这张桌子是把桌子上面放一张椅子，它就是高山，然后你把它两张桌子再放张椅子，再把城墙一挡，它就是城楼上面的敌楼。所以这一桌两椅代表舞台上一个总的中枢的这个部位跟中枢的布景，那大场面有一张桌子两张桌子一共是三张桌子在台上，这就是最大的场面了。
所以听众朋友看京剧或看评剧的时候，他在看这样的戏啊，导演会怎么建议他来进入这样的这个氛围？
其实早在四十多年前，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，我就有一个深深的概念，我说看这个国剧的观众哈，其实是最要培养的。因为演员你会演，但是观众怎么看？你比如说小姐出来了，抬抬抬令抬，你一听你就知道这是青衣莲步啊，走路斯文要有婀娜多姿的感觉。但是是一个武将出来了，同样的抬抬抬令抬哦，他变成锣鼓打了，哐踩哐踩哐，你就听出来他的威风他的气势啊。在这个方面锣鼓经方面呢，我们一位老师孙元坡老师，他曾经在竞赛的时候他演那个霸王，就是项羽，十面埋伏的项羽，他的兵将满台上站得满满的，他一出来的时候呢，那个锣鼓是哆啦哒哒得咣踩踩踩踩踩。那我们的概念说主角出场不是要四击头呢？什么叫四击头呢？唱唱蹬蹦唱踩唱，这是一个很有精神的亮相。我说为什么不用四击头，为什么用下脑搏？我们才知道 什么叫做意境，什么叫做档次。我们老师用的是北方话的术语说，满台上都给你站的人了，你出去四级头你吓唬谁呀？还有你的立场，你的身份什么，所以要用这个脑搏，除了你的气势，更可以显出你的威风八面。所以学京剧的人不懂得锣鼓点，不懂得音乐的过门，你舞台上的所有的什么叫做武功四法，就是你的举手投足完全达不到应有的水准。那观众要怎么看呢？只有多看。当然这个曾经这个朱汝豪啊、王海波他们成立的一个自己的剧团，去做过一连串的节目，叫做国剧列车，到各大学各高中各社团去讲解如何看戏。那我帮他们做过主持人，这个主持人你所说的东西你一定要跟舞台上要了解它的来龙去脉。比如说石玉琢的孙玉娇，她的出场的走路为什么她是扭扭的，因为她是年轻的少女，她的心态是属于花旦。那这个苏三他出来的时候，他是慢慢的唱浪是吹的唱，他还稳稳的，包括抖袖，包括什么，他是温文儒雅的斯文的那种，他就属于青衣的。那青衣花旦老生小生武生，所有的手指出去都有不同的角色，不同的地位跟不同的方式。
所以在看国剧的这样子的观众群当中啊，导演刚刚也建议他们有要适当的一些训练啊。那我就拿《美猴王》这一出剧来跟大家分享啊，你会期待我们这些听众朋友怎么去进入
《美猴王》呢？其实是分了不同层次的。后来他们把安天会成为美猴王，我们出国也就叫美猴王啊 ，Monkey King。但是呢，它是分有水帘洞，它是。借到了从龙宫借到了定海神针，就是他日后的金箍噜棒啊。然后这个事情完了之后呢，他就变成了，他就觉得，哎，我可以从龙王这边借到了金箍噜棒，我上天去看看天上会怎么样。没想到到了天上呢，这个玉帝啊，听到那些的太白老君说他太泼辣了，太不好管教了，干脆给他一个官呐。啊，让他觉得他很好玩，就把他安抚了就好了，就给他一个弼马温。后来他才从土地那边知道，弼马温原来是看马的，而且时值蟠桃盛会，就是王母娘娘寿诞，众仙都去朝贺，唯有没有他的名字。他一火之下，他就跑到这寿堂上偷桃盗丹，他把那些桃子吃的乱七八糟乱丢，把那个仙酒也喝了。喝完了这边他就跑了，还正在找他不到的时候呢，他跑到太白金星那边呢，看他在那个炉炼丹，他吃完他的丹呢，就被他们困在那个炉里面，没想到火烧他也烧不了他，因为他仙酒仙桃金丹都吃了。那实际上这些的这个中国文学的这种的创意的剧本啊，神话的东西在京剧里面演来啊，那个时候是非常有吸引力的。但是你真正的吸引力必须你的功夫唱腔身段跟组合的那个武打，还有整个的故事。光是那个托塔天王这个摆阵，他那段的念词不是开玩笑，六丁六甲三十六六煞，天罡地煞四大金刚，托塔天王带了三太子什么，那是念出来的话，长达15分钟的对白呀、啊。那念的那个人是我们的孙元波老师，后来学这个的戏的人，他所有的口条所有的身段，那旁边的那个声音搭配都要非常的整齐才能显出气势。那观众就会讲的，哇，这样子的天罗地网布下来，这个孙悟空这个波猴一定跑不了了。那整个的开打过来，有逗趣的，有真正的打的，有技术的，还有孙悟空耍那个金箍棒的。所以这个整个那个叫做安天会，后来就是因为出国就把它改名叫做美猴王。在1973年的时候呢，我们出国演出有六出折子戏啊，其中有赵子龙的汉津口，还有 大宝国，还有这个中间的小放牛，然后还有一出那个庄子戏妻，用250的那种的逗趣的身段，最后一出就是美猴王。那我是美猴王 B 组的演员，在舞台上演呢，但是因为我前面有这个赵子龙，好，或者是马夫，或者是小放牛，最后美猴王演得太累了。太累的时候啊，居然演到最后一场的时候呢，我眼睛发黑了，完全是识别不了了，但是还必须要把它演完。全部演完的最后一场，我告诉那个虾兵跟蟹将，我说你们一个要抓住我的腿，一个要抱住我的腰，看起来我们是身段下台，实际上我已经昏过去了。然后最后谢幕的时候呢，还有两个人呢，要我说你们要来扶我上去，别人还说我耍大牌，实际上不是，我眼睛是黑的，我在吐的白沫。那也就是说，我们舞台上所有的动态，除了本事功夫之外，其实就是体能跟健康。但是这个美猴王要把它演好，你既是武生也是武丑，你不能像人又不能完全像猴。
下面我们今天听到了我们朱克龙导演的分享啊，那我想说我们下面有机会的时间呢，我们再邀请导演上我们的节目，我们跟大家说拜拜喽。
谢谢各位听众。